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18号，星期六，农历腊月十九，北京晴，9度到零下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习近平致电祝贺米拉诺维奇当选连任克罗地亚总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2024年我国经济总量首次突破130万亿元，主要发展目标顺利实现。
李强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强调，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深入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丁薛祥主持，李希出席。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全国组织部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丁薛祥将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25年年会，并访问瑞士、荷兰。
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韩正将出席美国总统就职典礼。
再建世界第一高桥，贵州花江峡谷大桥成功合龙。
以色列安全内阁批准加沙停火协议。停火协议达成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袭击已致116人死亡。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习近平祝贺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指出，我们都高度重视彼此互动，都希望中美关系在美国总统新任期有一个好的开始，愿推动中美关系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更大进展。习近平强调，中美两个伟大的国家都在追逐各自的梦想，都致力于让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中美两国间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广阔合作空间，可以成为伙伴和朋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造福两国，惠及世界。习近平指出，作为两个国情不同的大国，中美之间难免会有一些分歧，关键是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台湾问题事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美方务必慎重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对抗冲突不应是我们的选择。双方要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加强合作，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让中美两艘巨轮沿着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航线不断前行。特朗普感谢习近平主席的祝贺，表示很珍视同习主席的伟大关系，希望继续保持对话沟通，期待尽快同习主席见面。美中是当今世界最重要国家，应保持长久友好，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两国元首就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两国元首同意建立战略沟通渠道，就两国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保持经常性联系。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16号致电佐兰·米拉诺维奇，祝贺他当选连任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克传统友谊深厚，两国是相互尊重和彼此信任的好朋友、好伙伴。近年来，双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本着开放互利共赢精神，推进各领域合作，双边关系活力不断显现。我高度重视中克关系发展，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努力，推动两国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前行，开启中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国家统计局在国新办昨天召开的发布会上公布， 2024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34万9084亿元，比上年增长 5.0%， 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位于安徽芜湖的某工业机器人龙头企业工厂内，工业机器人生产线繁忙而有序。公司董事长尤伟介绍，过去一年他们每个月基本要完成近2000台工业机器人的生产，总体同比增长在 20% 到 30% 之间。
随着国产机器人的崛起，机器人的制造成本的大幅下降，2025年随着下游的一些行业的复苏，对工业机器人的这个需求会持续得到增长。
2024年全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8%， 其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 38.7%、 22.2%、 14.2%。 全年服务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工业服务业明显回升，也推动我国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国家统计局局长康毅说，
总的来看呢，2024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克服了复杂的内外环境带来的各种困难和挑战，顺利地实现了主要的预期目标任务，推动了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高质量发展成蛇实柱，成绩啊实属不易，为高质量完成啊“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24年我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130万亿元，康毅表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意味着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又跃上了新的台阶，也意味着我国发展的基础更牢，条件更优，动力更足，抗风险能力更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啊，我国的经济总量基本上呢，每一到两年就突破一个10万亿的关口，十多年间实现了从50多万亿到130多万亿的历史性的跃升，综合国力啊在显著的增强。2024年我国经济增量也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一年的经济体量。这些年以来啊，我们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贡献率基本上在 30% 左右，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源。
强化稳就业促增收，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推进，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314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5.3%，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5.1%，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年均值 5.1%， 比上年下降 0.1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经济规模是在扩大，服务业的就业容量大的特点呢继续发挥，一些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的发展，就业的带动力呢也在增强，为就业的稳定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呢，就业优先的政策也在持续发力，这些因素呢共同支撑了2024年的就业的保持总体的稳定。
市场需求回暖，全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514374亿元，比上年增长 3.2%。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2024年也表现优异，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8.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3.5%， 规模稳居全球市场前列。康毅表示，2024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容，效果在持续显现，市场销售的增速明显回升，
居民啊，消费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的态势比较明显，消费形态由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来转变，服务消费呢也日益成为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方向。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比上年提高了0.9 个百分点，文旅消费热度不减，信息消费方兴未艾，交通出行类、通信信息服务类零售额都保持着2位数的增长。
2024年年末，全国人口14.0828亿人，全年出生人口954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展望未来，2025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康毅强调，各方面瞄准目标，狠抓落实，重大战略任务、重大工程项目将全面落地见效，这都将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更强活力。
我们国家经济啊，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自身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势也没有变，有利的条件强于不利的因素，发展的时和势依然占优。我们是对中国2025年的经济发展充满着信心。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坚定不移把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主持会议，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国务委员王晓红、吴正龙、慎宜勤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应邀出席会议。李强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20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精神上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要坚持严防严惩相结合，着力推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查同治，多措并举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一言到底纠治四风，严肃财经纪律，管好用好公共资金，防范和严惩重点领域腐败，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各级政府党组和各部门党组党委要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以深化改革促廉洁，把廉政和勤政统一起来，创造性的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攻坚克难中打开改革发展的新天地。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福建省政府、四川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促进就业有关政策措施，听取优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布局建设情况的汇报，研究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坚持就业优先，加强政策支持、培训赋能、服务助力，努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加力就业岗位挖潜扩容，聚焦先进制造、服务消费、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推进实施岗位开发计划，提升经济发展的就业带动力。要加大对重点群体的就业扶持，提高稳岗扩岗专项贷款授信额度，推动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加力支持就业创业，研究扩大一次性扩岗补助对象范围。要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在培训资金投入、设施建设、企业参与等方面加大支持，分行业领域制定培训计划，提高培训层次和补助水平，培养更多发展所需人才。会议指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守护人民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要统筹当前和长远，综合考虑城乡融合发展、人口结构变化、群众健康需求等因素，因地制宜完善建设布局，为群众就近就医提供更大便利。要着力提升基层基本医疗服务水平，健全临床科室设置和医疗设备配备，扩大基层用药种类，加强医务人员培训，提升慢性病和常见病的预防、治疗、康复能力。要积极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发挥医保支付价格等调控作用，运用远程医疗等信息化手段引导患者基层首诊，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居民提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会议指出，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要统筹推进高校育人方式、科研范式、办学模式、治理体系等方面改革，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以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要把优化学科专业设置作为改革重点，赋予高校更大的自主权，以国家战略、市场需求和科技发展为牵引，对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科学调整， 完善课程和教材体系，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提升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契合度。要充分发挥教育评价体系改革指挥棒作用，为高校特色发展、教师潜心教学质研营造良好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台消息，全国组织部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把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落实到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蔡奇强调，要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走深走实，汇聚抓改革促发展强大动力。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领导班子建设，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提高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要着力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充分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各级组织部门和广大组工干部要强化责任担当，带头加强作风建设，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干杰主持会议并做工作部署，表示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选优配强领导班子，加强干部教育管理监督，抓好党的组织体系建设，完善党员教育管理作用发挥机制，培养急剧急需紧缺人才，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以实际行动坚决当好两个维护的排头兵。江信志出席会议。
本台消息，应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施瓦布和瑞士、荷兰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1月19号至24号赴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25年年会，并访问瑞士、荷兰。
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宣布，应美方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韩正将赴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于1月20号举行的特朗普总统就职典礼。中方始终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看待和发展中美关系。我们愿同美新政府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互利合作，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走出一条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
权威访谈，谋发展，启新篇。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权威访谈谋发展启新篇》，记录各地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立足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举措。今天请听总台记者对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孙绍逞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刘晓波、修志国。
2024年内蒙古新能源建设领跑全国，全年完成防沙治沙面积1954万亩，全区陆路口岸货运量突破1.2亿吨，工业增加值跨过万亿元大关，粮食产量超820亿斤，实现21连丰。孙绍逞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内蒙古经济社会加快步入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实现了经济结构向优、动能向新、态势向好的转变。
这一年呢，内蒙古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开展了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温暖工程、科技突围工程和诚信工程、自贸区建设工程，说我们在向着创新路、金中油的目标的迈进了一大步，为内蒙古实现新的更大的发展、更好的服务和保障国家发展大局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安排部署，提出推动三北工程标志性战役取得重要成果，加快沙、戈、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孙绍成表示，内蒙古将立足绿色这个鲜亮底色，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打造绿色发展新引擎。
将进一步呢打好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今年准备再治沙2000万亩以上，同时结合实施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大力推进新能源建设。力争在去年装机突破1000瓦的基础上，今年再增加4000万千瓦。今年呢，我们还将继续着力破解新能源的小难瓶颈，推进绿电转绿氢、绿源、绿纯，尽可能为国家生产和输送更多的绿能。
新的一年，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断优化产业布局，大力发展新能源和上下游产业，持续推进科技突围，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提升优质农畜产品供给能力，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孙绍成表示，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的指示精神，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高效谋划推进工作，努力把经济发展的好势头保持住，以实际行动来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在西藏定日 6.8 级地震灾区，对口支援当地的上海援藏力量在新建成的板房里开办公益寒假课堂，昨天正式开课。总台记者吕小品、白杰哥、江小晨报道。
1、2、3，
定日县场所香谷榕村，老师带着小朋友在活动板房里做游戏。
4、5、6，
上海市第10批援藏干部、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定日县第2初级中学校长汪海京介绍，
近期呢，大风、扬沙天气较多，安置点附近板房搭建工地较多，不利于孩子在户外开展活动。上海援藏定日小组联合日喀则教育系统力量，在当地配备了多媒体教学终端，和当地20多名主动返岗的老师和大学生志愿者一起，在搭建好的板房里开办公益寒假课堂。
安置点的寒假课堂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5点上课，既有传统文化、音乐、美术、电影赏析等课程，也邀请在灾区的消防、公安等救援人员现场讲授应急避险知识。上海援藏力量还组成心理援助队伍，通过沙盘游戏、绘画等方式，为小朋友们开展灾后心理健康程度评估和心理危机干预。
考虑到西藏高海拔、长路途和语言沟通等问题，我们联合社会力量从西藏本地招募志愿者，短时间内一支20多人的志愿者的公益服务团队成立了，其中有8位执政心理咨询师。我们力图将儿童关爱、心理疏导、情绪支持等项目搬到一线去。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年春节联欢晚会昨天顺利完成第3次彩排，重庆、湖北武汉、西藏拉萨、江苏无锡4地分会场首次与北京主会场节目完成合排。4地分会场节目呈现出各具地方特色的风土人情和新时代万千气象。在第3次彩排中，歌舞、魔术、武术、创意融合等节目创新呈现，节目编排环节衔接更加自然流畅。接下来，总台春晚节目组将精益求精打磨每一个节目、每一处细节，为海内外受众呈上一道饱含深情、韵味十足的文化年夜饭。
本台消息，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序曲全球看春晚活动美国专场，当地时间16号在纽约举行。丹麦、希腊、巴基斯坦、埃及、阿联酋、尼加拉瓜、古巴、马尔代夫等国驻联合国使节及外交官，以及各界友好人士近200位嘉宾出席活动。春晚序曲全球看春晚海外专场活动自此启动。作为春节申遗成功后的第一台总台春晚，今年春晚将充分发挥总台82种语言传播优势和科技创新成果，为海内外受众奉献欢乐吉祥、喜气洋洋的文化盛宴。据了解，海外专场活动近期还将在肯尼亚、西班牙、巴西、澳大利亚、法国、俄罗斯、阿联酋等国家陆续举行。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务院国资委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系列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4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突破90万亿元，同比增长 5.9%， 实现增加值 10.6 万亿元，利润总额 2.6 万亿元，上缴税费2.6万亿元。
昨天发布的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202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1.08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78.6%， 网上零售额移动支付普及率稳居全球第一。
公安部昨天发布最新统计，截至2024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3140万辆。2024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1125万辆，占新注册登记汽车数量的 41.83%。
贵州六支至安龙高速花江峡谷大桥昨天顺利合龙，将于2025年内实现通车。大桥全长2890米，全部建成后将以桥面距水面625米的垂直高度成为世界第一高桥，同时也是世界跨境最大的山区桥梁。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当地时间17号经会议投票批准了加沙地带停火和被扣押人员交换协议。此外，以色列司法部公布了停火和被扣押人员释放协议第一阶段的部分巴勒斯坦囚犯名单，名单包括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的95名妇女和儿童。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布的最新数据，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 4.6 万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17号在加沙地带边境附近建立了3处收容中心，用于接收哈马斯即将释放的被扣押人员。获释的被扣押人员将从收容中心被护送至以色列的医院，并与家人团聚。加沙地带民防部门称，自15号达成停火协议以来，截至17号上午，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袭击已造成116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30名儿童、32名妇女，此外还有265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7号说，当天对以色列特拉维夫、阿什凯隆和埃拉特三座城市的重要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对位于红海的美国哈里杜鲁门号航空母舰发动新的袭击。这是对以色列同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后继续在加沙地带实施屠杀的回应。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韩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公调处对于尹锡悦的拘留期限持续48小时，于当地时间17号21点05分到期。公调处宣布已于当天下午向首尔西部地方法院申请对尹锡悦的拘留令，一旦法院批准，尹锡悦将最长被拘留20天。这期间，公调处和韩国检方将共同展开对尹锡悦的调查，随后正式对尹锡悦提起诉讼。
韩国国会17号晚表决通过调查被停职总统尹锡悦内乱真相的特检法修正案。在现有方案中，特检调查对象从原来的11项减为占领国会、占领选举管理委员会、逮捕并拘禁政治人士等6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7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将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 3.3%， 比去年10月预测值高出 0.1 个百分点。IMF 警告，部分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将影响世界经济走势。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刘家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